那时候，耶稣又乘船渡回对岸，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他周围，他便留在海边。当时来了一位会堂长，名叫雅伊洛，一见耶稣就跪伏在他脚前，恳求他说：“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请你来给她复手，把她救活。”耶稣就同他去了。有一大群人跟随着他，拥挤着他。有一个妇人患血漏已有12年。他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痛苦，花尽了他所有的一切，不但没有见效，病势反而更加重了。他听到有关耶稣的传说，便来到人群中，从后面摸了耶稣的衣裳，因为他心里想，我只要一摸他的衣裳，必然就会好的。他的血漏立刻就止住了，并且觉得身上的疾病也好了。耶稣立时觉出有一种能力从他身上出去，就在人群中回过头来说：“谁摸了我的衣裳？”他的门徒对他说：“你看，群众四面拥挤着你，你还问谁摸了我？”耶稣四面观看，要看做这事的妇人。那妇人明知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，就战战兢兢前来，跪在耶稣面前，把实情完全告诉了他。耶稣便对他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德救了你，平安的去吧，你的病已痊愈了。”他还在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：“你的女儿死了，还麻烦老师做什么呢？”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会堂长说：“不要怕，只管信。”于是除了伯多禄、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弟弟若望以外，他不许任何人跟他去。他们到了会堂长家里，耶稣看见群众非常喧闹，有的哭泣，有的哀嚎，便走进去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喧闹哭泣呢？小女孩并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。”他们都讥笑他。他把众人赶出去，带着小女孩的父母和同他在一起的人进了小女孩所在的地方。他拉着小女孩的手对她说：“塔利塔库姆，意思是女孩子，我命你起来。”那女孩子就立刻起来行走，原来她已经12岁了。众人都惊讶得目瞪口呆，耶稣却严厉嘱咐他们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女孩子东西吃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刚才读的福音比较长，给我们记述了两个奇迹，一个是治好患血漏的妇女，一个是复活死去的12岁的小女孩。这两个奇迹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信德。这位妇女摸了耶稣的衣服，在人群中她是不洁的，不允许她和别人接触，然后他又生病，那么瘦弱，多年的病挤到耶稣跟前，就是为了摸耶稣。最后耶稣怎么说？你的信德救了你，平安回去吧。等后来有人告诉耶稣不用去了，孩子已经死了，耶稣告诉他的爸爸：“不要怕，只管信。”在这儿我想第一点让大家看到的，这个信德多么重要。信德让我们遇见天主，无论经历多大的风浪，信德让我们看到风浪之上有天主在行走，他把风浪踏在脚下。 我们往往遇到一点困难风浪就翻船了，救命救命，我们哭天喊地一无救援，开始抱怨，开始失望，甚至怀疑天主有没有天主，要是有的话天主也不管我，气得我以后也不念经了，以前觉得挺热心，怎么还遇到这事儿？信的是什么？信的不只是我们到堂里来念信经啊、哦，我有信的，神父讲的我不反对，我都接受，你信吗？信。信的不只是这个，信的是什么？看见看不到的，本来天主是看不到的，我们肉眼看不到，我们的感觉摸不着抓不住，可是信的让我能够确切的知道他在，他在风浪之上掌管一切，他在浓云黑暗上边就像太阳一样，即使天阴得黑乎乎的，我们知道云彩后面一直有太阳，天主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陪伴着我们，只管信。所以咱们要祈求信德，这个信德我再说一遍，可不是在堂里念经每天在家里念几句啊，我没有丢信德，你的信德是什么？在每件事儿上，在每个地方能够意识到而且确信天主在，他拉着我的手，这就是信德。这个人病人看了这么多年的病，得这个病12年了，他花掉了所有的一切为了看病，他现在穷的什么都没有，我说只剩下信德了，什么都没了，没有钱了，也没有朋友了，谁喜欢跟穷人在一起？你沾不了他的光，只能被他打扰，今儿个给你借东西，明天借钱，后天找你帮忙，所以连朋友都没有，没有人同情他，反正就这样了还看什么，只有信心了。所以没有一件坏事在生活中，有的时候天主允许我们经历一些困难是为了让我们长信德。弟兄姐妹们，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问为什么，以后不要再问为什么，在困难在痛苦中我们问天主，天主你要我怎么做说吧，我听你的，他爱我，愿意我离他更进一步，天主才允许或者故意安排在生活中让我遇到困难。我们今天什么都有，吃的喝的花的用的什么都不缺，小日子挺滋润，就是没有心得，不是吗？女儿，你的罪赦了，你的信德救了你，平安回去吧。耶稣叫他女儿。咱们跟天主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？ 耶稣是不是教我们祈祷的时候，你们要这样求我们的天父，你感觉到你是天主的孩子吗？透过这个称呼女儿，天主这样叫一个罪人，叫一个穷人，在天主眼里没有谁是离他多远的，不可救药的。天主爱我们每一位，像爸爸妈妈爱自己的孩子。说到这儿，我就想每个人，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想一想，我今天和天主的关系像孩子跟爸爸妈妈跟我最亲的人是这样的关系，还是天主是天主？什么意思？天主是神父口里的天主，是堂里神父讲道理讲到的天主，还是圣经上讲的那个天主，还是高高在上在九霄云外那个天堂里的天主？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我每天念几句经，也不知道他能听见听不见，也不知道有用没用。我信他，从小就信着这样一个天主。对你来说是谁？是爸爸，像妈妈，像朋友，像你的伴侣，还是就是一个名字空空的？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将来我们每个人要到天主那儿去，如果今天我们跟天主都没有这种亲密的关系，你都没有经验过他，你别想将来到他身边，到他怀抱。不是有人去世了我们大家就唱啊，让他安息啊，进入你的怀抱，不是我们祈祷一下他就去了。路是自己走的，我们每天活着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一个机会，天主的仁慈给你今天，让你往前走一步，离他近一步。你们意识到了吗？如果我们没有往天主那儿走，一天过去，一个月过去，一年过去，30年、50年过去，你一直没有接近天主，那怎么办？我也没做过坏事儿，我也光为这个家忙了。那好，将来在炼狱里见，你就在里边熬着吧，因为你不是不渴望吗？上主，凡期望你的人绝不至蒙羞。谁渴望天主，将来不会被羞辱。你不渴望，那将来就在这儿等着吧，直到你练的心里把什么都放下，一辈子你积攒的对世界的爱，对生活的贪恋越深，爱的越大，将来让你清的越彻底越干净，完全充满天主，才能到天主那儿去。多么可怕！孩子起来，这个12岁的孩子，在古代12岁进入成年了。原来只是知道玩，一个小孩不想这个世界上的事儿，开始进入成年，开始过日子了。他现在死了，你们想没有意思吗？福音上记载这样的一例，他开始太投入生活了。现在倒下，耶稣让他，他的他姑母，女孩子，我命你起来，你不要被刚刚开始的世界上的美好生活所沉迷，整个的生命投入这个所谓的美好的未来， 起来，不要死到里边。平常说忙，就是我们的心死了，不再想天主。现在耶稣叫女孩子，我命令起来，开始起来找天主。还有圣奥斯定解释，耶稣在福音中复活过三个死人，这个是个小女孩，进到屋里就几个人陪着耶稣，另外一个是在大街上寡妇的独生子，再一个是拉撒路，耶稣的好朋友。这三个死人有不同的意义。这个死人因为死亡象征着罪，这个死人小女孩在屋里只有几个人进去，圣奥斯丁说象征着我们偷偷犯的罪，别人不知道的罪。那么让我们想一想，今天耶稣从死亡中把他拉出来，在我的祈祷中我可以想哪些罪是我偷偷的犯的，特别交给耶稣，让他进入内室，别人不知道，但是他知道，你瞒不住他，让他把我拉出来，从这个罪恶中。我们需要这一位救主，他正在走近我，他正在寻找我，你让他找着吧。他是生命，是复活，只有他可以改变我。阿门。